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爱是不嫉妒。自从开始感觉到胎动以后，小家伙让我不得不意识到它的存在。22周超音波照出来是个女孩，约重2磅多，看见了成型的脸蛋儿、手啊、脚啊，我快乐得不得了。即将做姐姐的贤安好开心，她最想要一个妹妹，等不及要帮妈妈照顾妹妹，帮妹妹打扮，又要当妹妹的老师，讲故事给妹妹听。听到朋友提到很多小孩会互相嫉妒的事，特别是独生的孩子，全家人的注意力都在他的身上，所以第二个孩子来的时候，注意力转移到新生儿的身上，老大很可能就下意识的要赢得父母的爱，就会发生很多的问题。有的小孩趁父母看不见的时候，会背地里欺负他的弟弟或妹妹，生气弟弟妹妹夺走他原本的地位，以为爸爸妈妈不爱他了。贤安做了7年的独生女，我想有必要为她心理建设一下，所以我对她说，以后妹妹出来了，她需要人照顾，因为她不会自己吃饭、穿衣服，不会自己洗澡，所以妈妈抱你的时间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怎么办呢？贤安说，别担心，我不会嫉妒的。感谢上帝，平常我对他的教导他都存在心里，他知道嫉妒是罪，是上帝不喜悦的。我又对他说，不过呢，你还是比较幸福啊，你有7年的时间，拥有爸爸妈妈全部的时间和爱在你的身上，妹妹出来了，顶多分走爸爸妈妈一半的爱，一半还是在你身上，你是不是比较幸福啊？贤安说，不对不对，妹妹比较幸福，因为她有姐姐全部的爱，再加上爸爸妈妈的爱。我心里好安慰，真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平常我将上帝的真理种在她的心里，她就知道人与人之间是要彼此相爱，不可以彼此嫉妒。但是我还要让她知道，我永远爱她，正如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改变一样。所以我又再一次用肯定的口吻对她说，宝贝，妈妈相信你一定会是个好姐姐，因为你很有爱心。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到妹妹出生以后，妈妈真的会比较忙，是因为妹妹是个 baby， 她有很多需要，她要人喂她喝奶，她需要人帮她换尿布擦屁屁，她需要人保护她，她刚刚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有很多不懂的东西，他会怕怕，他会哭哭，不像你长大了什么都可以自己来，所以以后妈妈抱你和你说话说故事的时间真的不会那么多了，甚至有时候妈妈会很累，对你说话也不会那么温柔，但是你要记住，这绝不表示妈妈不爱你，妈妈永远爱你，而且非常非常的爱你。贤安懂事的点点头，他说，妈咪，你放心，我会帮你的忙，照顾妹妹，让妈妈不要那么累。上帝爱他的儿女，他给了我们两个命令，第一，要爱上帝，第二，要爱人如己。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听从他的话，也愿意学习爱别人如同自己。你们若彼此相爱，人就看出你是我的门徒了。是的，上帝的祝福就在我们彼此相爱中。
今天资讯充斥着您我的生活，如报纸、杂志、邮件、电话、广播、电视、电脑网络和公众集会等等。这些资讯很快就会堆积成山，我们是保存它们呢，还是不保存呢？我们都会碰到这个迫切的问题。听众朋友，您也碰到资讯加在您身上的负担和抉择吗？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就是这个保存与不保存的原则。为了帮助自己，我们需要降低资讯数量，检视个案，把没有兴趣的和无意的资讯丢掉。即便这样，所积累下来的资讯仍然超出您我妥善储存他们的能力范围。我们还可以过滤一次，把商业广告和品质低的资讯去掉。我们的橱柜里满是现在用不着的东西，该好好清理检查看看了。这也包括储存的手工具和忘了的厨房厕所用具，如果两三年没用过，这表示它已经过时或不需要了，可以把它送给别人。您我必须保留的东西需要空间储存它们。每天生活中影响着我们的，除了东西和资讯之外，其他的事物也同样有保留不保留的问题。也许列出保留不保留两个清单会对我们有些帮助，下面几点请您参考。保存健康的好习惯，以好习惯取代那些对自己和别人没有好处的坏习惯。保留好的能穿的衣服，处理掉自己不需要的衣服。保存快乐的能安慰您的能鼓励您的回忆，试着忘记过去的错误与痛苦，那些都过去了，您也早已变了。坚守对上帝、对长辈和晚辈的承诺，不要为了满足一时的需要轻易许下诺言。珍惜邻居与好朋友，他们是宝藏。许多时候，保有好朋友、好邻居，得先从自己要求起，先从自己做起。列完清单就开始动手吧，坚持目标与希望，保持轻松的幽默感，随时鼓励别人，常常抬头往上看。听众朋友，今天就和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有一天早晨，我醒来了。我本是不想醒来的，并不是我觉得需要多睡30分钟，那不是问题的关键，这与睡觉没有任何关系。我的臀部和腰部里面 一直往下方，里面的深处感到剧烈的疼痛。想到还需要面对有人进到我的卧室里来，给我擦澡，活动我的腿，冲洗尿管，给我穿衣服，让我坐到轮椅里，等等等等。我却只想在枕头上把头转向一边，双目紧闭，不顾那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我要说的是，几乎就在同一时刻，我为那一天的服饰而感到激动不已。我一直在想着要写信来鼓励我所认识的一些人们，他们可能收到不好的医疗检查报告，其中有的一些人会感到沮丧。我不住地在考虑着做无线电广播节目的事情，在工作中与其他基督徒们一起祷告时的趣事，考虑为三月份访问利格尼尔时要为传道的讲道做准备。我躺在那里，为我们世界之轮团队不久将要赴墨西哥而感到兴奋异常。我的意思是，我为要起床而感到激动。我知道你们心里正在想着什么，你们可能在想，求你，你怎么会就在那么一天未能服侍上帝而即刻感到激动呢？而且就在同一时间，因为那天的疲劳和疼痛而想要躺回到床上去呢？朋友们，欢迎来到基督徒每日的征战中来。这是罗马书第七章提到的征战，第21节是这样开始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是的，我所面对的就是这样。每一个早晨就是要起床征战的时刻。但是了解这一点非常有帮助，因为我知道我的肉体，我了解自己的身体，它不会让我感到被愚弄，遮住我的双眼。我知道我的肉体要诉苦、抱怨、呻吟、呜咽，无故的抱怨、发牢骚，总要让我明白，我的确应该在那一天选择放弃，服用三片布洛芬，躺回到床上去，让这个世界见鬼去吧。是的，这就是我的肉体。虽然我的肉体是软弱的，感谢主，我的心灵是积极主动的。我的心灵想要苏醒过来，赞美上帝的仁慈，每天清晨得以更新。我的心灵要披挂盔甲，冲向天国的前沿。是的，我了解我的心灵，我知道他喜欢每天起来迎接上帝的到来。我每天所要面对的问题是，谁会赢得今天的征战呢？我要听从谁的指令，我的心灵还是我的肉体？那就是我喜欢罗马书第七章其他部分的原因。感谢主，通过耶稣基督，我赢得了今天的征战。那么肉体呢？你听到了吗？我想请你明天早晨，当我们醒来时，要记住这一点。朋友，当你的肉体面临这种事情时，你也应该这样做，扼杀掉肉体的欲望，让你的心灵赢得这一场征战。
我们这个州，但凡州政府的工作人员工资都公布出来，上网可以查到，收入公开，能够促成社会监督，让人依法纳税。不过公开的弊端也不容小视，我们这些在州大学任职的人也算是州政府的雇员。打开文件一看，呵，身边同事做着同样的事情，甚至还没有我们做的事情多， 怎么工资高出一大截？岂有此理！因此，一些人原来开开心心的工作，看到工资单以后，反而积极性受挫了。毋庸讳言，这对他本人的工作，对工作环境会有很多负面的影响。环境对心境的影响很大，这些年物质生活的水平普遍都提高了，可是我经常听人说自己是个不快乐的人，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经济原因仍然不容忽视，现在的人不缺吃少穿，可是人总喜欢看自己同类的人和他们攀比，就如同我们喜欢看工资表里面的同事一样，州长一个月拿多少钱我们不管，失业者毫无收入我们也不管，我们更关心周边的同事拿多少钱，因为这样有可比性。我们最喜欢拿自己和同学比，和同事比，觉得差了就十分纳闷，觉得好了就洋洋得意。这些攀比有时候是很没有意思的，因为别人生活好了未必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差。圣经时代以及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上，人们活在农业社会，主要的生产资源是土地，你土地多一点那么我就少一点，或者是你有土地那么我就没有土地，因此导致了财富的不均。现在的经济结构和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变，社会财富的整个蛋糕在不断的扩大，别人多拿一点未必意味着我们的日子就差了些，可是即便这样，我们还常常眼睛盯着人家看，人家是不是拿得比自己多。路加福音12:13-15里面记载，耶稣一次讲道的时候，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大家知道，过去大家族分家关键的一个问题无非是财产的分配，谁多谁少，对自己是否公平。可是耶稣教诲他们谨慎自守，自守乃是持守自己的本分，他还教人们免去一切的贪心，不要老想着和兄长同事同学比，想着拿更多的财物。耶稣接着又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这个大道理说起来我们都懂，财富如浮云，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可是处在现实当中我们未必有这么豁达，关键是我们是否在思索生命这个问题。但愿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这句警告时时出现在我们的耳边。
以色列人跟从云柱的引导，经西乃旷野向北行，要去迦南。每个晚上云柱一停住，大家就停下安营。
哎，好了好了，我们快到迦南地南面的边界了。我总想知道咱们几时才能进到那应许之地过日子呢？
你如果问我，那我就告诉你，咱们那永远也到不了。
哎呀，我真是受够了。
我也是，我们如果留在埃及那多安逸呀。
住帐篷真是叫我住烦了，住厌了。
比起这旷野啊，埃及真是天堂乐园呢。
我真巴不得我们有肉吃啊。
嗯，吃玛纳真把我都吃得厌死了。
玛纳玛纳，哎呀玛纳，我恨死了这东西了。
你记得我们在埃及吃鱼吧，
还有那些好吃的西瓜跟黄瓜呢。
哎呀，哎，我巴不得现在就有韭菜、大葱、 大蒜调味的一大锅肉啊，吃个痛快，哎，真过瘾啊。莫西，莫西，给我们肉吃啊！
给我们肉吃啊！莫西，
给我们肉吃啊！
我
们
不要吃
马奶。
莫西，我们要肉吃。
对，
我
们要肉
吃，
不要吃马奶。
莫西听见每家的人都在他们自己帐篷门口哭着要肉吃，耶和华上帝不喜悦，莫西也很困惑。就向上帝倾诉他的苦恼。
上主啊，你为何这样苦待仆人？我做错了什么呢？这百姓是我怀的胎吗？是我生了他们吗？为什么叫我抱他们在怀里，像抱婴孩一样，一直抱他你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方去呢？我从哪里得肉给这些百姓吃呢？他们一直向我哭嚎，给我们肉吃，我自己担不起，这担子太重了，还是叫我死了吧。
你从以色列长老中召70个人来，就是有判断力和经验的，同你一起站在会幕前，我要向你们训话，也把降在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他们就分担你管理这百姓的重任，你不必一人独担了。摩西，你现在就去吩咐百姓，叫他们预备好，明天开始吃肉，告诉他们耶和华已听见了他们的哭叫，说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还好得多，现在我上帝要给他们肉吃，还不止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20天，而要吃一整个月，直到你们鼻孔里都喷出肉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了耶和华。
有大风从上帝那儿吹起，把成群的鹌鹑从海面吹来，离地面1公尺高，停在营地四周，到处都是。
哎，看了看了，那么多的鸟，一定有成千的。
不止成千呢，成万都有啊。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有肉可以吃了。
终于有肉吃了，哎，我真是巴不得马上就吃才好。
是啊，烤鹌鹑烧鹌鹑，哎呀，越吃越过瘾啊。
哎，拿个大口袋来，我们好尽量的多装回去啊。
我啊，要拿2-3个大口袋来装，把吃不完的晒干，这样就够吃好几个星期的。
再来一碗。
当然了。
那你呢，还吃吗？
我呵呵，我是越多越好，再吃啊也不厌。谢谢啊。
我也是啊，总是吃不够。哎呀，这个肉太好吃了。
哎呦，哎呀，我的肚子里。
你怎么了？你不舒服啊？
我的胃里啊，像是有火烧啊！只怪我啊，吃的太多了。
哎，哎呦，我也觉得有些发烧，很热啊。
人们还在吃的时候，瘟疫开始流行，病死了很多人。摩西是世上最温柔的人。当百姓到达一个叫哈喜路地方的时候，米利暗跟亚伦叫摩西很伤心。
亚伦啊，
啊，
我有些不高兴，我想你也一样。
姐姐， 什么事啊？说说看。
还不是摩西。
摩西？什么事？他是我们的弟弟啊。
有一件事让我讨厌，就是他娶的那个古诗女人。
姐姐，希波拉其实不是古诗人，他是米甸人。
不管怎么说，他总是个外族人，不是以色列人。
但他也敬拜上帝，他爸爸叶特罗又是真神上帝的祭司啊。
不管怎么样，我认为以色列人啊，该跟以色列人结婚。何况
他同谁结婚，我不太烦心。但他自从选了70个长老，就好久没请我们参加会议了。这
亚伦，你这话正替我先说了。总而言之，他比你我都小。难道耶和华单只借着摩西传话，不是也借着你我说过话吗？
我想我们的感受是没有错的。摩西太高抬他自己了。
上帝既能听见所有人的话，他也注意到亚伦、米利暗的话。
摩西、亚伦、米利暗，你们三人前到会幕来。
上帝于是在云柱中降临到会幕门口。
亚伦、米利暗，近前来听我说。你们中间每出一位先知的时候，我就在异象和梦中向他显现。可是我对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我面对面同他说话，因他忠心替我管理以色列子民。你们为什么毁谤他，还不惧怕他？
云柱从会幕上升，显示上帝的不喜悦。
摩西、亚伦，快看我！
哎呀，大姐长了麻风，皮肤变得雪白，开始腐烂了。摩西，我们说话太愚蠢了，我们真后悔。
摩西，大姐向你赔罪道歉。
摩西，请别再记米利暗的过错吧。
耶和华上帝，我恳求你现在医治他吧。
上帝于是垂听了摩西的求告，治好了米利暗。但是上帝接着说，
把米利暗关在营外7天。
全体百姓在原地停留了1个星期，直到米利暗回到营里来。
现在为您朗读的是造物主神的话，民数记第11章。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做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这玛纳仿佛圆锥子，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纳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臼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 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纳也随着降下。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20天，要吃一整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摩西对耶和华说，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60万，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就够他们吃吗？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招聚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但有2个人仍在营里，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都回到营里去了。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约有2肘。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捕取鹌鹑，至少的也取了10赫梅尔，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他瓦，因为他们在那里葬埋那起贪欲之心的人。百姓从基伯罗哈他瓦走到哈喜路，就住在哈喜路。
This is the season for a new anointing. This is the season for a fresh outpouring. That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 King of Glory may arise and shine. That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 King of Glory may arise and sunshine as we declare,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and for his pleasure all creation sings. Every son and daughter of the King of Glory now arise and shine. Every son and daughter of the King of Glory now arise and shine as we declare.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Let your glory fill the earth. Let your glory fill the earth. Let your glory fill the earth. Let your glory fill the earth as we declare.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King of glory, fill th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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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we declare,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不要为明天忧虑。亲爱的听众，你担忧明天吗？你担忧未来吗？我有。我想我们每个人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会或多或少的让我们忧虑的事。现在我就担心我的朗读是不是很通顺，能表达我的意思，是否能给听众带来帮助。但感谢主，我在忧虑的时候记得祷告。我祷告，我把这个忧虑的包袱放下，交托给上帝。做学生的时候，时常担心自己的学习成绩，担心自己能不能上大学。做父母的，有哪一位父母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忧虑就不会少于他们的孩子了。年轻的小伙子们要成家立业，所以买房就成了他们以及他们父母的心头之痛。而作为女人，总觉得自己不够美，发型不够时尚，没有足够的漂亮衣服。没有结婚的女人害怕没有人爱，结了婚的女人害怕自己的老公会喜新厌旧。不知道大家曾经有没有过这种想法，或者父母有没有这样鼓励过我们，认为等我上了大学我就没有烦恼了，等我买了自己的房子我就会无忧无虑了，等我成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就会有很多人追求我，我的忧虑就会无影无踪。中国有很多问题，如果我去了国外就会少一些烦恼了。我都有过以上的想法。现在我取得了本科学历，有了自己的房子，也嫁了一个好老公，可忧虑还是不肯远离我。现在我渐渐地明白，无论我们生活在什么城市或者什么国家，不管我们的物质生活是丰富的还是缺乏的，我们总会有一些事让我们担忧， 因为物质生活的提高是不可能消除我们心里的忧虑，但一个人的精力是很有限的。如果我们花很多时间去担忧不可预测的未来，我们就不可能全心全意地对待我们今天的问题。光的聚焦力可以让纸燃烧，那么人如果能够集中精力对待一天的问题，可想而知，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的效率就会大大的提高，我们就会觉得生活原来可以过得这么轻松。亲爱的听众，我特别喜欢圣经中的一句话，在这里我特别想和您一起分享。这句话是：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当你担忧的时候，请您想起这句话，愿上帝祝福你。
分钟的圣经，十条诫命的第十条诫命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仆、婢女、牛、驴以及他一切所有的。这句话跟其他九条诫命都记载在圣经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简单的说，这个诫命就是不可贪心。这个诫命至少强调两点：第一，神关心人的心，神要求人要拥有一颗圣洁的心，所以不要破坏我们的心。我应该保守我的心，贪恋就是会破坏我的心。第二，不可贪恋这个诫命呢，肯定私人的财产也是神圣的。我不但不可以偷别人的东西，连贪恋他的东西都不行。在这里，东西包括动产、不动产、人、动物等，就是他一切所有的。朋友，请我们学会保守我们的心，就如箴言第四章所说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心发出。
感恩人生，罪是最顽固、最持久以及危害我们的最大敌人，他千方百计地要夺走神旨意中要赐给我们的各样好处。当我们疏于防范时，他就趁虚而入，进入我们的生命里，使我们受蒙蔽，使我们忘恩。罪带来的是死亡，在当今物质、金钱、财富的社会中，罪就更加疯狂地纠缠我们，使我们常常缺乏感恩的心，常常想要贪取更多的利益，把我们陷入罪的圈套里。感恩是对抗罪的有力武器，感恩是荣耀上帝的途径，是基督徒的标志之一。因为我们基督徒活着就是要荣耀主，就是要尊主为大，顺服主的旨意，所以常常感恩可以使人常常喜乐，使人对抗贪婪。常常有一颗喜乐的心，就能容神益人，在我们的生命里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我们自身的软弱和罪的扰乱， 常常使我们容易忘恩，有时候希望很多，得福了还要福，满足不了吃不饱的私欲，身在恩中不感恩，碰到难处或不顺心就会抱怨，怀疑神的大能和大爱。为了常常感恩，我们应该懂得知足，知足常乐要记牢，经常数算主的恩典，多说感恩的话，常常有感恩的行动。我在数算主的恩典时，常常说的话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功是认识了主，被主挑选。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从2002年以来，我62岁学会开汽车，一次性考出驾照，车祸中毫发未伤，大难不死，甲状腺手术平安度过，跌倒后急速入院，没有骨折。主的恩典不但够我用，还恩施给我的家人儿孙，若属主的恩典一律就飞去，并能叫你快乐历时赞美主。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并能叫你感恩历时乐欢呼。
来了一位非常特别的朋友，是中国人的一位好朋友，他的名字叫方大卫。大卫你好。
你好。
大卫您是个美国人，怎么中文讲得那么好？
过着，我学这个中文大概20年，最早是在美国学2年就学习基本的文法，后来跑到台湾去，在台湾那个环境当然中文比较好学，大陆也去过了好几次，就是这样来学了。
学中文对您来讲困难吗？
学中文实在太难学，难的就是在看汉字，这个汉字很容易忘了，你不常写那就忘掉了，多写多练习才行。
我听很多美国人讲中文都有美国腔，可是我听你讲普通话好像有中国腔啊，有一些地方话的腔调。
有可能吗？我可能还是有美国腔。
大卫，中国人感恩的方式有没有哪一些方面让你很受启发？
在年轻人这个态度比较少，所以你刚才问的问题难回答，因为我跟年轻人感谢的心看得比较少。
那么中国人跟美国人是不是都一样？比较年轻的人在这方面。
没错，这也是教育的问题。那我想讲中国人跟美国人这边一个不同好吗？
嗯。
我们美国人有基督教背景，我们从小都知道应该是感谢，不但是感谢人也感谢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一切是来自神。比如说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我们现在所有一切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很早有这种教育就让我们要感谢。好像中国背景不太一样，没有这个信仰，他们长大以后比较悲观，容易抱怨或者批评，总是好像心里不满。你看他们来美国也是抽美国梦，也无知登科，抽这个抽那个，到最后是不是很高兴？也没怎么高兴，还是不满。为什么？还没有完全学到这个感谢。你心里得满足不是说你东西多不多，就是你有没有在你生活中知足。知足不是说你多少钱，就是你心里怎么感谢。所以无论是美国人或是中国人都能学到这一点，我们都可以学习感谢，这是教育的问题。 我看我的孩子，我最想要他们学到什么？谢谢，要感谢。如果他们能学到这点，以后他们长大也不会把事情都视为理所当然，他们就会有一个不同人生观，也不会碰到困难就悲观，就可怜自己，也心里不满，他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好的事情。无论你遇到什么苦难，你还能乐观。
在圣经里面，神教导我们要凡事谢恩。
嗯，
神说凡事谢恩，他是对世上每一个人讲的。所以这一点也让我体会到刚才您讲这个教育问题，感恩这个态度是要经过一个教育来启发一般人要有这个感恩的心。好像这个感恩跟我们人的快乐，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嗯哼，
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不是？
对，非常重要。所以社会有这种教育，让人学习感谢，在日常生活要乐观，不要把你的眼目盯在那些问题上，就让你觉得很悲观。哎，我很可怜，我很倒霉。你可以反过来看，哎，你看，虽然我这个工作不是最好，我还有工作了，反正我不下岗。或者孩子不是班上最聪明的，不过他也不学坏，对不对？他还听话，就是要看你的角度。这个我们都能学到的。
大卫，今天跟您谈了很多，非常感谢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很大的祝福，非常感谢。
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跟你聊天，也分享我们生活上的一些祝福，也希望听众也会得到一点鼓励。
好不好，最后请你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讲您个人对他们的一个祝福，好不好？
各位朋友，我在美国，我知道你可能在国外，我希望你能够学习这个感恩。无论你在家里或在工作上，你面对什么样的困难，你在困难中要仰望神，而且你不要把你的注意力一直转到你这些问题上。你如果这样做，你心里会更痛苦。你可以看你的生活中其他的祝福，要数算神给你一些恩典，一些祝福。比如说，哎呀，我这个身体不好，你看这个人，你身边另外那个人，他根本没腿，你比他还好，那你也感谢。你工作当然有一些困难，那你现在还有工作了，要感谢。反正家里很多矛盾，你要努力的克服这些矛盾。不过你还是有家里，你还有太太，有孩子在你身边，要感谢。所以希望各位从这个乐观的态度来过日子，好，不要有悲观的态度，而且你要学习感谢，你这样子会有更充实的生活。
大卫，非常谢谢您，希望您下一次早点回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好
吗？好，
谢谢。那谢谢各位
听众朋友，今天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访问的是方大卫先生，这一位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非常爱中国人，所以花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学习讲普通话，同时呢，也把神的福音、神的爱和真理传给我们中国人。所以他不但在中国也好，在台湾也好，还是在美国也好，也交了非常多的中国朋友，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他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们今天跟他做的访问就到这里。
I lift my heart to you, O Lord.
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